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与孩子一同在法中成长，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交流的题目是与孩子一同在法中成长。孩子出生以后，我忙于项目和工作，但孩子的事一直是家人们在操心，我几乎不过问。一次母亲同修提醒我，就算再忙，至少每天要看一眼孩子。转眼孩子快两岁了，一天他问我，爸爸，我来这儿之前你知道我在哪儿吗？我说，你在哪儿？他说，天上。我听完笑了，以为这是家人告诉他的，后来才知道家人同修从未和孩子讨论过类似话题，而他问我的这个问题从来没有问过妈妈，也没有问过爷爷奶奶，但只要他看到我，总会问同样的问题。一天当孩子又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开玩笑地反问他，你在天上干嘛？他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在天上看呀看，然后选了你。我开玩笑地说，祝贺你选对了。他立刻问我，为什么？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了，却不知为何，嘴里冒出一句，因为爸爸可以引导你走上修炼的路。我的回答似乎与孩子的某种记忆接通了，他看着我，若有所思，那一刻他的眼中没有一丝孩子的稚气。从来倒头就睡的我，那一夜辗转反侧，那句爸爸可以引导你走上修炼的路一直在我脑海里翻转，看似急中生智的回答，更像是打进我脑中的一念。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能够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孩子一定是为法而来，他和妈妈爷爷奶奶最亲近，平时见我都难，可偏偏对我说这样的话，也许这就该是我的责任吧。很快我将自己的工作做了调整，进入了为拍摄做准备的部门，虽然收入减少了，但我能有比较规律的时间陪伴孩子。第一部分，带孩子的起步。那个时候孩子两岁多，他从出生开始就没有断过每天听法，我觉得两岁多的小孩应该开始自己学法了，我就开始带他念红吟，给他解释字面的意思。后来我发现连续两天朗读，到第三天他就能断断续续的背诵了，于是我鼓励他背诵红吟的第一首《苦其心志》，背下来后孩子很开心，于是开始背第二首、第三首，大概一年的时间孩子把红吟完整背诵下来了。之后我开始带孩子背《论语》，我们一天背一句，有时一句太长就背半句，背法时间选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孩子可以流利地背诵《论语》了。第二部分，进阶成长。之后我和孩子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学习了一遍转法轮。在孩子六岁准备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决定开始带孩子背诵转法轮。 被罚以91天背一句，并复习之前背过的内容。背诵第一讲的前大半年时间，一切顺利。随着年龄增长，孩子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慢慢变得焦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不知不觉中，我对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点，没时间了。那时候，一到下班，就觉得忙碌的一天要开始了，时常感到有压力，很焦虑，担心孩子磨蹭，事情完成不了，或完成了一天的任务，却因为花太长时间，休息太晚，影响睡眠。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也知道我对孩子越来越执着，孩子也能感受到我有意无意中给予他的压力。孩子一直都很听话，课后学法、练功及每天该完成的任务，他会尽力完成。可我总觉得如果他能再专注一些，再抓紧点时间就好了。看到孩子的努力，看到他每天没有自己放松的时间，我也很心疼，开始在心里帮他取舍，看看怎样能让他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背法、练功肯定不能怠慢，不然修炼就会慢慢松懈，学习跟不上那也说不过去。在西方社会长大，英文重要，中文更重要，现在不学，长大学起来就更难了。将来孩子要想跳舞，哪能不懂音乐，不懂节奏，所以钢琴也不能放，光懂音乐没有体能那也白搭，所以游泳不能耽误，每天跳绳是帮助长个的，这个也不能放。想来想去，好像放下什么都不行。就这样，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维持现状。一天听明慧广播，一位13岁的大法小弟子交流，他暑假每天背法10小时，一个暑假背完了整本转法轮。我觉得这孩子真了不起，我把这个交流又放了一遍，和孩子说，马上放暑假了，你不用像哥哥一样，但我们把第一讲背完如何？孩子想都没想，高兴地答应了。要在暑假背完第一讲，每天要背半页纸，加上复习之前背过的内容，一天下来，学法背法需要7-8个小时。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他只是一个6岁多的孩子，只是鼓励他，你可以做到的。孩子很努力，背得很好，从没觉得我的要求太多，有时甚至还会说，我今天可以多背两句。那时，孩子一边背法，我一边做自己的事，有时需要去项目组，就希望在我走之前，他能把新的内容背下来。好几次，当孩子背法遇到某一句背不下来的时候，我会很生气，会严厉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记不住，是不是不用心？孩子很委屈，哭得很伤心。对孩子发完脾气后，我总会很后悔，觉得对孩子要求过于苛刻了。然而，当类似情景出现时，我依旧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说话做事咄咄逼人。整个暑假，我感觉是精疲力尽。当时虽然知道对孩子发脾气不对，应该更有耐心，但是也只是觉得被生活推着这样往前走，没有真正的向内找自己。在暑假最后一天，他终于把第一讲背完了，孩子非常高兴，而我只是觉得明天要开学了，真好。第三部分，新环境新挑战。开学了，这是孩子来到明慧学校上2年级的第一天。由于2年级只有他一个学生，所以他和1年级的孩子在一个班级里上课，时间不长，考验就来了。孩子每天在学校很开心，可总有家长会抱怨，他家孩子又被我家孩子弄哭了。学校同学也会时常来跟我告状，说孩子对他们说话不客气，老师也有类似反馈。我曾一度在每天接孩子的时候，看到径直朝我走过来的人，都很紧张，感觉他们是来告状的。孩子2岁起开始在常人的私校学习，直到完成小学1年级。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同学也非常喜欢和他一起玩。短短一个暑假，孩子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更何况这个暑假， 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伐。又过了几天，老师把我找去学校，很严肃地告诉我，根据他的观察，孩子会撒谎。老师的话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孩子撒谎从哪里学来的呢？走出老师办公室，我心情沉重。当天接孩子放学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告诉我，今天孩子打他了。我问孩子，你为什么打他？孩子说，我没有。这一句我没有彻底激怒了我。我想到白天老师说孩子会说谎，这不就是当面撒谎吗？我非常生气地说，我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打同学？孩子依旧回答，我没有。我气愤地把孩子带出了教室，在停车场的角落里质问他，你没打他，他怎么可能诬陷你？你打了没有？孩子被我当时的情绪和语气吓哭了，但他依旧非常委屈，一边哭一边否定他打人了。那天晚上我没有搭理他，独自待在房间。我很失落，觉得这几年所有的努力换来的为什么会是一个不成器的孩子？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思绪能略微平静一些，我盘上腿，双手结印在那儿坐着。大法的音乐让我如万马奔腾的思绪慢了下来，久违的静将疲惫、委屈、无助等等这些常人的情绪慢慢淡化了。静下来后，我随手翻开师父讲法，看到曼哈顿讲法中的这样一句。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孤立无助，这正是我那个时刻的感受。长时间以来，我每天看似忙碌，学法却囫囵吞枣，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我一味地要求孩子，却没能在孩子面前保持修炼人的状态。从我身上，孩子能感受到修炼是快乐的事情吗？我是在引导他修炼，还是在把他往外推？其实，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给出了明示。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我决心改变自己的状态，同时帮助孩子，去掉老师和同学指出的不足。第四部分，改变自己和孩子共同成长。第二天孩子放学，我带他去餐馆，我真诚地告诉他，爸爸昨天发脾气的状态不像修炼人，并给他道歉。用餐期间，我告诉他修炼人要诚实，师父不喜欢撒谎的孩子，再小的事都不行。当时我说话的口吻非常平和，孩子听得很认真。饭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往外走，在客人等待区有一个盆景装饰物，孩子不小心把一个装饰玻璃球打碎了，他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我没有生气，也没有责备他，我让他自己选择是否和工作人员承认是他干的，说，你是个聪明的大法小弟子，爸爸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孩子想了想，拉着我走回餐厅，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说，外面的玻璃球是我打破的。工作人员很和蔼，对孩子说，没关系，你一定不是有意的。我留了电话号码，以便他们需要的时候联系我。走出餐厅，我蹲下身看着孩子，告诉他，你是一个勇敢而且诚实的大法小弟子。孩子开心地笑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师父巧妙的安排，给我一个机会，告诉孩子如何做一个诚实的人。我突然明白，孩子撒谎来自于我平时对他过于严厉的态度。如果我可以平和地和孩子说话，他也不会在学校对其他孩子有不客气的状态了。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家长哪方面做得有问题，小孩也会有表现，也会有意表现给大法弟子看，给家长看。原来不是孩子变了，他是我的镜子，问题全出在我自己这里。两周后， 当我再次见到老师时，他高兴地对我说，子祥现在不说谎了，而且在学校和小朋友们说话都很友善，很有耐心，谢谢家长的配合。我心中感恩师父的点化，感激老师对孩子的细心保护。后来我又遇到学生家长，他们笑着说，男孩就是这样打打闹闹，某某指孩子，比其他孩子个子都大，轻轻一碰他们就摔倒了，他不是故意的，你不要放在心上。想到那天孩子委屈的流泪，我心里十分后悔，然而他不会因为被爸爸误会了而心生怨恨，他给我的永远是灿烂的笑容，清澈的眼神。这段时间的经历，我突然对相由心生有了更深的理解。其实我们的环境是自己开创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性开创的。有一天孩子背法时，我也在背，孩子问我，爸爸怎么你也背法？我说，爸爸要和你比学比修。孩子很开心。背完后我们互相检查纠错，当孩子遇到某处不容易背的地方，也常常是我容易出错的地方，原来之前孩子背法遇到的瓶颈并不见得是因为他注意力不集中导致的。当我逐字逐句背法时，我感觉自己头脑中有一层又一层浑浊的物质在被师父清理，被大法清洗，我的思维变得清晰了，心态也平和了，之前的急躁、焦虑、压力这些笼罩我近一年的物质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渐渐的，我和孩子背法时又回到了从前轻松愉快的气氛。在一段时间的静心背法后，我找到了自己更多的执着，我不再是一个强势的父亲，我不再强硬地告诉孩子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让他用自己的节奏做事情，也允许他犯错。我发现他比以前更放松，更从容，但是他却比过去更加知道抓紧时间了。当我放下了人心，孩子变了，这一切都源于孩子用心学法。第五部分，进一步去执着。正当我和孩子恢复了正常的轻松的学法、学习和生活状态后，我的工作情况发生了变化。一部影片的摄影指导及灯光指导不约而同找到我，要我参与他们影片的拍摄。我的老板告诉我，他们想在片场教我技能，这种机会太难得，你应该去。我答应了他们，可心中对孩子有一丝的牵挂，我不在孩子会不会保持背法的状态，会不会懈怠，我在外地拍摄闲暇时，这丝担心会时不时的出现。一天早上，我从家人那里得知孩子头一天晚上的梦境。孩子熟睡后，忽然房间一角出现一个洞，洞里放出白光，瞬间孩子被这道白光带走，来到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他看到天女散花，层层金刚如佛，最后他看到身着黄色袈裟的师父。师父笑呵呵地对他说，好好学法，好好练功，好好跳舞，快快长高，去神运。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孩子，也是在点化我，小弟子师父都在看护着，让我放下担心。半年的拍摄我收获很大，杀青那天收工，已是早上七点，走出摄影棚，我没有一丝疲惫，我迎着阳光，吹着风，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想着修炼真好，有师父真好。结语。一天晚上，当我们背完法合上书后，孩子对我说，爸爸我没选错你。孩子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孩子的纯真与善良让我看到了生命本该有的状态，同时他又是我的镜子，照射出我的执着，让我不断遵照法修正自己，做得更好，同时也让孩子看到一个不完美的老爸，因为修炼在努力改变自己。我觉得我在和孩子一同在修炼中成长。要说教育，引导孩子走上修炼的路，我觉得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摩西的故事对今天修炼人的启示，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7日。80岁的摩西遇到了神，神说他看见自己的众生在埃及受苦，所以他计划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然而当时的摩西认为神给他的这个任务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这一点很像现在不做救人事情的那些大法弟子，所以他用了许多借口来推辞。其实如果神选中一个人去执行一项使命，一定会赋予这个人所有应该具备的能力，可这些能力来自神，所以神选之人不用质疑或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因为需要的时候将会获得所需的能力，甚至可以无所不能。当时的摩西并不能认识到这些，正如今天部分大法弟子一样，不能用师父给的功能反迫害，很多大法弟子不知道自己已经具有无所不能的神通法力。摩西在神的安排中践行着神圣而伟大的事情，在通往神的路上，摩西为了以色列人吃了很多苦，这一点今天的大法弟子也一样。可是人就是人，当看到神迹时，比如摩西施展神通将红海劈开后，这些以色列人也曾经感恩和赞颂过神，但当再次遇到困难时，就会重新对神失去信心，甚至抱怨神。这一点很像今天的许多世人。摩西并多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以色列人，可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感恩，反而一直受到他们的抱怨和争闹。以色列人甚至扬言要用石头砸死摩西，就像那些不明真相举报大法弟子的世人。在那一刻，神亲自出面干预了这件事。当时若不是摩西替那些以色列人求情，神会把这些人都消灭了。神再一次勉强答应摩西的要求，宽恕了以色列人，但补充说，民众中20岁以外曾埋怨神的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那一代的人全部死去，他们的儿女才可进入迦南。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用40年才走完本来11天的路程的真正原因。怨恨让以色列人给自己增加了在旷野漂流40年的磨难。现在在我们大法弟子中，有些修炼人因为妒忌心不去产生的怨恨和抱怨，也让自己遭受病业迫害，甚至失去肉身。而摩西却因为自己没把握好自己生气了，本来应该显示的神迹却因为摩西生气没有展现出来。按理说，摩西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对跟他已经在一起生活了40年的以色列人生气，正因为如此，摩西也受罚不得进入迦南。其实摩西这一生就是为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之地，这是神赋予他的使命。他40年中一贯照着神的话而行，在经历了无数艰难跋涉，却在快到最后的时候功亏一篑。相比较而言，大法弟子到了正法的最后可不能功亏一篑。如果摩西能忍难忍之事，善意地理解别人，很快看似天大的矛盾磨难都能即刻化解，也会柳暗花明。他的教训是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应该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至关重要。其实我们很多大法弟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真正需要的时候正念一强什么都能做得了，尤其是在救人的事情上。所以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其实还是没有达到100%的正信，没有真正理解正法修炼的真实意义。今天的大法弟子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如果面对无理指责与埋怨，不像摩西那样生气，世人也不像以色列人那样对救他们的人不知感恩，反而产生怨恨和抱怨，可能这场邪恶的迫害早就结束了。 这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应该吸取的教训啊。我们不管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都能不动心不动气，才会扩大我们的心胸与容量，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这更大的历史使命。师父为了成就今天的大法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用更大的承受将计就计，安排延长时间，让大法弟子提高上来。如果我们不能从法中看清这些问题的实质，只看表面，还在用人心埋怨，甚至怀疑师父，真的不应该呀。这一切都是我们做弟子的不精进造成的。如果我们抱怨怀疑师父，会不会进一步拉长我们正法修炼的时间呢？可是有些大法弟子执着于正法结束时间。师父在2002年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救度众生再有10年，你们还干不干？在后来的讲法中也提到过正法前后20年，还有如2008年奥运会，不给邪党露脸的机会。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有部分大法弟子开始抱怨过师父，并抱怨师父说话不算数，其实是自己理解不了法理，有甚者因为此事不再修了。存有这种想法的同修，能说你还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来助师救众生的。我们的心里如果装着怨恨和抱怨，我们怎么能救众生呢？我们只有心里没有了怨恨和抱怨，修去了所有的人心执着，心里只装着救度，才能救了众生。我们来到世间是为了救度，而不是为了来在世间享受人间的美好生活来的。让我们不再抱怨，不再怨恨，不再怀疑，否则只能增加我们修炼与救人的难度。正法修炼时间一再延续，都是我们修炼的不足造成的。我们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不能去找师父的原因啊。一再延续时间是师父慈悲，为了成就我们大法弟子，成就未来啊。我们对师父只有感恩，感恩再感恩。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末班车上看到的720梦境中所见》，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3日。我是2008年从中国大陆到海外，2016年在欧洲得法的。今天分享2025年7月20日反迫害26周年纪念日晚上我得到的一个梦境。除了自己抓紧，也提醒同修加紧时间修炼。在梦境中，我走过了一段路，经过了一些考验，最终与先生同修会合，坐在大巴车上返回。在这个时候，我的天幕被打开了，看到我们越往前走越暗淡，新的宇宙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所在的空间中，符合新宇宙的物质已经同化到新宇宙里了，已经在新宇宙中存在了，在生机勃勃地运转了。我们目前所存在的空间，看上去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运转，但已经是灰暗的，是要被淘汰的旧宇宙。同样的，大法弟子，特别是没修好的大法弟子，虽然没有符合新宇宙的要求，但还在旧宇宙中存在，是因为师父珍惜我们，看到我们还有要修炼的心，还在学法练功，还在做着三件事，拖延来的时间给我们修炼的。与先生同修交流，我们意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甚至连我们能吃的食物都是很少的。我们回来时坐的那辆大巴车也是唯一一辆可以通向新宇宙的车，最后的末班车。
知道事情的紧急和严重性，跟先生同修交流，认为有必要告诉还留在这里的同修。在一次同修的集会上，我们要把我们知道的这个情况告诉大家。这时，周围的环境开始出现干扰，不让我们说。表面的体现是，有的同修被常人的音乐、视频、娱乐节目所吸引，陷入其中的在享受，干脆听不到我的讲话。有的同修觉得我们要说的话不重要，而急着去处理常任中的事情、家庭中的事情。看到这种情况，我跟先生同修商量，那就跟同修一个一个的去交流，告诉他们我们大法弟子当前的情况吧。在梦境的最后，这辆末班车在我们通过考验后离开了旧宇宙，没有显现车上具体的人数。时间真的不多了，旧宇宙注定要淘汰了，新的宇宙已经准备就绪。叫醒我们身边的那些不算精进的同修吧，让我们都赶上这末班车，一起回到我们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犹大为什么背叛耶稣，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5日。在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一个历史性夜晚，加略人犹大亲吻了耶稣，从而引发了一场改变世界的审判。人们往往将耶稣的被捕归咎于门徒的背叛，然而若细究那个时代的政治与宗教背景，犹大的背叛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恰到好处的环节，一个落入不好的陷阱中的棋子。犹大为什么会背叛耶稣？我对这个问题探究思索了很久。一、焦虑中的耶路撒冷。耶稣生活的时代，犹太地区是罗马帝国治下的一块不安之地，地方总督本丢比拉多代表着军事与法律的终极权力，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稳，不出乱子。而宗教方面，耶路撒冷圣殿掌握在本地犹太公会祭司贵族手中，他们最关心的则是维持自己在信众中的宗教权威地位。任何受民众拥戴的先知都可能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耶稣的出现恰恰触动了这根敏感神经。对罗马当局而言，这样的人可能是引发动荡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对犹太公会而言，则是对宗教权威的直接挑战。可以说，从帝国政权到宗教领袖，各个阶层都笼罩在不安与戒备之中，充满了焦虑，他们早已将耶稣视为必须除去的对象。二、犹大的角色。犹大是耶稣亲自拣选的12门徒之一，与主一同行走传道。犹大还负责管理钱囊，表明他在耶稣和门徒中是很受信任的。然而有一天，犹大主动去见犹太教会的祭司长，说道：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对方出价30块银子，犹大同意了。30块银子是当时奴隶的价格，被后人称为犹大将主贱卖了。身为最为重要的12门徒之一，犹大亲眼见证过耶稣的诸多神迹，也亲耳聆听过耶稣的诸多重要教导，为什么最后却选择出卖自己的主呢？有人说犹大贪财，然而30块钱不一定是个好价钱。也有人认为犹太人当时普遍期盼弥赛亚的到来，希望弥赛亚会把犹太人从罗马帝国解救出来，复国以色列。然而耶稣没有这样的革命理想，因而犹大深感失望，愤而背叛。然而 耶稣自传道之初便明确指出他的国在天上，不是到人间闹革命来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耶稣与彼得、雅各和约翰关系尤为亲近，耶稣有时只带他们三人去做事，这引发了犹大的妒忌与不满。犹大出卖耶稣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恨意作为动机，贪财、妒忌这些性格缺陷固然不堪，但若只是失望或不满，大可以选择离开。毕竟在耶稣传道的过程中，除了十二门徒，还有众多跟随者，其中许多人因为耶稣的教导挑战了他们的认知底线，例如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难以接受，后来便不再信耶稣了，但也只是选择悄然离去，而非转身背叛，置耶稣于死地。显然犹大也不再相信耶稣了，这是他背叛的前提。然而他并未像其他失望的追随者那样选择默默离去，而是做出了出卖的决定。这种敌意和仇恨究竟从何而来呢？三、撒旦入心。在基督教神学与教义中，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来自圣经对撒旦影响的直接描写。路加福音记载，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约翰福音也有相似记载，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更进一步指出，他吃了那点饼，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这些经文显示，犹大的背叛包含着撒旦明确而有力的干预和操控，也就是说，犹大不是罪恶的源头，却成为罪恶实现其目的的一个主要工具人。他有瑕疵的心灵成为了被黑暗势力利用的突破口。他的背叛不仅是人性的弱点所致，更是一场灵魂的悲剧戏码。四、被利用的自由意志。犹太公会或者罗马当局若想要逮捕耶稣，是否真的需要犹大来引路并指认？其实未必。耶稣一贯在公开场合传道，吸引了大量群众，其样貌和行踪并非秘密，当局真要抓耶稣完全没有问题。就算当时正赶上逾越节，怕人多影响不好，也大可以选择敏感日过了再行拘捕。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或许尚未下定决心逮捕耶稣，而犹大这个主动送上门的叛徒成为推动抓捕行动的关键。犹大的指认和引路在实际操作中极大提高了行动的准确性和隐蔽性，尤其是在夜间行动及防止群众骚乱的情况下。所以犹大其实是被利用了，他的人性弱点被宗教领袖利用，被统治当局利用，更被撒旦所利用，但他并不是傀儡，他有自由意志，是他自己选择了背叛。出卖耶稣之后，犹大在惨痛的耶稣受难景象面前也曾幡然悔悟，他将银子丢回圣殿，哭着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可惜覆水难收，到了那一步悔恨已于事无补，他最终选择了自尽，以为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结束悔恨给自己带来的心灵折磨。五、被犹大出卖的还有谁？中世纪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将地狱描绘为九个同心圆，罪行的严重程度从外层到内层递增，最深处的第九层是为背叛者保留的，在那里撒旦的三张嘴正永无止息地啃咬着三个罪人，其中之一就是犹大。这种安排反映出但丁对背叛恩主这一罪行的极端憎恶，犹大的悔恨和自尽也未能让但丁舒缓心中的愤怒。犹大并非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也曾有机会像另一个门徒保罗那样重新回头， 保罗原是基督徒凶狠的迫害者，亲手抓捕监禁信徒，甚至不惜以暴力相向，但在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神迹和内在的震撼之后，他选择了醒悟与悔改，并将余生投入到信仰的传播中。他的转变证明了即使曾走得再远，也仍有回头的可能。转折点在于敢于醒悟和义无反顾的悔改。犹大选择自尽，失去的不仅是生命，更是悔改与被拯救的机会。犹大是出卖者，却也是被出卖的人。被他出卖的不仅是耶稣，还有他自己，以及他当初决定跟随耶稣的初衷。六，耶稣如何对待犹大？在犹大最终做出出卖耶稣的举动之前，耶稣一直知道犹大最终会背叛他。耶稣是怎么做的呢？他依然接近犹大，教导犹大，让犹大照管钱财，甚至在最后的晚餐时，耶稣还是蘸了饼递给犹大。个人理解，这是最大限度的给犹大自己选择结局的机会，希望后者更好地理解并接受上帝通过耶稣给人的爱与救赎。或者说，尽管犹大原来被安排的命运结局是悲剧，但耶稣却一直在给犹大提供机会，让他重新选择结局。可惜记载下来的一些矛盾与冲突，犹大都没能正确理解，从而加重了自己信仰的瓦解。那么犹大出卖耶稣之后，耶稣又是怎样对待犹大和参与迫害自己的众人的呢？耶稣为他们请求天父的宽恕，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但无怨无恨，还充满了理解与悲悯。当然，理解不等于认同，悲悯不等于纵容。耶稣在自己遭受极度业力之苦的时候，为人类演绎了慈悲、宽容、无条件与人为善的内涵。这个故事很耐人寻味。犹大成为犹大有一个过程，他作为荣耀的随时跟随着耶稣的门徒，经历了3年的是是非非之后，才做出了让他自己悔之晚矣的出卖行为。在圣经中，出卖耶稣的犹大只有这一个，但这个犹大对后世的无数人来说，却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背叛信仰的象征和警示。结语。梳理了犹大出卖耶稣的历史故事之后，我想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这场迫害不仅让上亿的中国人为维护真、善、忍、信仰而遭受名誉、家庭、工作的重大损失，更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善良人为信仰而殉难。而在这场终将导致中共覆灭的迫害爆发之前，学练者无论层次深浅，都可以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相互提醒、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个人修为上，同时帮助社区中更多的人知道真善忍的福音，而不是像过去的26年一样把巨大的时间、财力、物力注入反迫害的工作中。然而迫害毕竟发生了，真善忍大法已经传给我们了，修炼是不讲条件的，希望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更多同修能从一点一滴做起，走出人的思想、人的习惯、人的观念，修出更大的善念、心胸和强大的正念，不再把情感混淆于理性，不再把名利欲望的满足混淆于修炼的成就、使命的兑现。当我们能静得下心来、虚得下心来，能放得下自我欲望和自私时，宇宙中的好的能量、神的加持才会势不可挡地聚向我们，加持我们，成就我们该成就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不能抱着宝剑光挨打，关于使用功能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5日。看到有的同修在紧急情况时想不起使用功能时，我心里很着急。前一段时间，我弟有一同修被绑架，和几个同修一起交流时，我谈到了使用功能。从表情看，有的同修对这方面还没有重视，有的不以为然。下面把我自己使用功能心得写出来，意在抛砖引玉，请同修们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和熟练运用功能的多交流切磋，互相借鉴，走出人，走向神。第一部分，正法修炼中使用正念的几个例子。在十几年前，那时我还没退休，经常在晚上出去贴真相和写标语，经常碰到意外事件。记得一次凌晨一点多钟，我正在马路上走着，寻找能写真相标语的地方，突然看见前方有十几个穿一身黑的男子横着一排向我走来，一看就是来者不善，十米、八米、六米，随着他们越来越近，我心急地问师父，师父怎么办？这时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横跨栏杆飞过去。我左侧就是上下道横隔栏杆，我双手抓住栏杆，左脚一点栏杆下的铁墩子，整个人纵身一跃，飞身越过栏杆，然后我一阵小跑到路边小区大门口，这小区有前后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一排黑衣傻小子都手扶栏杆向我行注目礼呢。当时我也是50岁的人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身轻如燕，毫不费力地躲过了这一劫。一次我正在路边给一路人讲真相，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过来，在我身边停下，车玻璃黑黑的，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因我以前贴不干胶时就曾被开这种车的人绑架过，我马上打出一念定，就把那辆车定在那儿不动了，人也不出来了。我继续给路人讲完真相，送他一个化名三退，对方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又祝福他以后会平安顺利。那人走后我才想起黑车来，我看了他一眼说，你要迫害大法弟子就定你24小时，看你们还敢迫害大法弟子，如果不是你就可以走了。我骑车走了一段路，回头看黑车还在那儿待着呢。还有一次，我在路边给等公交车的父子俩讲真相，那个大人说他看过我们以前发过的小册子，明白真相，一说就三退了。小男孩上小学3年级，戴着红领巾，我给他讲了好长时间他才明白，才同意退队。我讲完真相刚要走，发现左边一辆警车里的警察正在听我讲话，一个警察正要开门下车，我发出强大正念，警察应该抓小偷，我跟你们没有关系，赶快走。警车还不情不愿的一边走一边刹车，车轮子一顿一顿的，我一手撑着自行车把，一手立掌，大喝一声，护法神护法，铲除邪恶。接着就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这时警车就像触电一样飞也似的开跑了。我运用功能的事还有几次，有2次是三退名单不见了，可能是拿资料时不小心带出来了，还有一次身份证不见了，我都是盘腿发正念，用功能搬回来了。总而言之，作为大法修炼人应该运用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加强我们意识，学会自在如意的使用功能。记得看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写道，修炼人不会使用功能就像农民不会使用锄头一样可笑。我也经常和同修们交流，不要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师父给了我们斩妖除魔的尚方宝剑，我们不能抱着宝剑光挨打。第二部分，希望同修们神起来。同修们在讲真相时遇到坏人时，如果都能理智正念十足地定住对方，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坏人到家中绑架大法弟子，抢大法弟子的书和私人物品时，要定住他们，给他们讲明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既救了他们又保护了自己。如果法院的法官非法审判大法弟子时，同修们能把他们定住， 给他们讲明了真相，当场无罪释放，师父看了会欣慰的。如果陷冤狱的同修能把狱警定住，给他们讲明了真相，堂堂正正地从狱中走出来，那不就是神的状态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讲，我教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师父还告诉我们怎样使用功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诚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徒，如打死人的、强奸女大法弟子的、禽兽不如的坏人，或那些为首的邪恶之徒，可使用意念指挥叫其干什么，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其实同修们已经修得很好了，只是在这方面没有重视起来，真希望同修们认识到这个很尖锐的问题，要多练习使用功能。如果我们都会使用功能了，我们讲真相会救更多的人。我看到有人以各种借口不出去讲真相，就是有最大的一颗心，怕心，在挡着他走不出来。当然也有很多在忙着其他正实法的事的，我们坐那儿立掌发正念是使用功能，平时我们就想不起使用功能了吗？你看那个济公使用功能的时候那个悠然自得的状态了吗？我们都会用师父赐予我们的这一法宝，我们还用得着怕吗？就是你得练呀，一回不行就十回、百回、千回的练，在没有人心的时候肯定会管用的，师父讲的可是法呀。此文想对大家有点启示，我真心希望同修们都神起来，在正法修炼中少受损失，走得更加稳妥，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少走弯路，不留遗憾。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同修一直以来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写保证正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5日。2017年孩子上高中，我来县城陪读。2020年孩子大学开学后一个多月，一天我家人告诉我说村支书找我，让我给回电话，说是我练法轮功的事。我当然不能回，但心里有些忐忑。我这一世生来胆小，人一多说话就紧张。我也知道他打电话是啥意思，就是签字写保证之类的。正想着电话响了，我一看是生号就接了。因家人刚才也告诉我说，我要不回去村里就得来人，早晚都得面对。电话那边就是村书记，他让我回去签所谓不练功的保证，说我要是不回去他就替我签了。当时在电话里我没有正面回绝他，也没给他讲真相。放下电话我就想，我该怎么做呢？没超过几秒钟，一个念头闪了出来，给他写封信。第二天我就着手写真相信。这位村支书跟我同龄，是个女的，人品挺好，在老家时我们认识。我写信时就感觉我俩就像面对面唠嗑一样。我在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425上访所谓围攻中南海的真相， 天安门自焚真相，共产邪党是个什么东西，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真相，藏字时，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我担心我知道的真相不全，请同修帮忙打印法轮功合法的所有法律依据，我都写给他，还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和三退的方法。我把我能想到的都写给了他，最后我让他看看村部墙上贴着的入党宣誓的誓言，我想他看完后结合我讲给他的真相，就能明白向邪党宣誓是一个葬送自己未来的行为。这封信是用信纸写的，密密麻麻写了至少有七八页，写完之后给同修看，同修看了那一沓纸说，写这么细啊，删点不？我说这里面的每一句话的真相我都想让他知道。这样我把信寄给了他，至今4年多了，他再没找过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正念面对所谓正审。我现在食堂工作，这个工作是我大伯哥主动给我介绍的，上班2个多月之后突然要填写一张正审的表，需要本人去原住地乡政府派出所签字盖章，以后才能正式被接纳为员工。我以前因为修炼大法被乡里的派出所绑架过，被非法关押过几十天，所以就不想去派出所签字盖章。我一开始先是找借口推脱，说去那儿没有回来的车，拖了些日子，一个同事说，要不让你大哥帮着办一下吧。我就给大伯哥打电话，他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把表给了大伯哥，过了好几天他也没把表还给我，同事又催我给大伯哥打电话。大伯哥说，那张表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你再要一张表自己去办吧。又要了一张表，但我也没去，我想我不能去，签了字就让我放弃修炼，我绝不能去。就这样一边工作着一边拖着，后来有一天我正上着班，大哥来电话了，语气很不客气，最后他说，你签个字不就完了吗？要不你就别干了。关掉电话，我对大伯哥也没什么想法，但我想我倒也不是非得干这个工作，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还来了正念了，这个工作干不干是我师父说了算的，我也不去签那个字，我也豁出去了。很神奇的是，我就这样一天天干着，到现在也4年多了，一直也没人再跟我提填表和正审的事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由处理蛇精的故事想到的补充观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1日。看了由处理蛇精的故事想到的这篇交流文章后，想到一些补充观点，希望能起到圆融作用。文中谈到，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个人的心性提高与邪恶的干扰迫害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有这种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可以提高，没有这种干扰迫害，大法弟子也可以提高，这是两条路的表现，师父安排的路和旧势力安排的路，这是真相的一方面。与此同时，换个角度看问题，个人的心性提高和邪恶的干扰迫害又是有关系的，两方面都是真相，但都不是真相的全部。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正因为我们自身有执着，有人心，有观念，有漏洞，才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除了自身的执着，还有其他自身的原因，
比如有条件的、选择性的信，不敬师敬法的行为，在用钱上不注意，等等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往往因为我们路走得不正，才给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凡事都有原因，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当遇到干扰或者迫害时，我们应该先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自身哪里有问题？发正念是必要的，可以清除干扰，但是不能代替解决自身提高的问题。向内找才能去掉执着，才能归正自己，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才能提高上来，才能否定旧势力干扰。所以长期病业或长期处于同一矛盾中的同修，应该多找一找自己，是不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了，是不是在真修，路走得正不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用手机软件转读明慧周刊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1日。不知何时起，应该有些年了，母亲与当地同修都在用手机讯飞一款软件听明慧周刊。软件里面可以选不同的电子模拟的人生去读 TXT 格式的明慧周刊，打开之后自动分成几个章节，想听哪儿听哪儿，还能显示文字，方便省心省力。最开始听到时觉得不妥，因为软件都是机械的在读，也不知变音。例如把转都读成转，把难都读成难。和母亲说了之后没听就算了。今年正好遇到几位年长的同修，觉得和大家说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不过大家都认为没有关系，一直都这样用也没事，习以为常。近些天看了有师父家住的一篇题为《大法经文只能用原文原声，绝对不能用其他录音》的文章。文中提到，无论电子模拟的人声还是哪个人的声音，声音中都带有其人很大的业力和整个的思想，学员绝对不能用它来学法，更不能拿出来流传。个人理解到，用他们的声音读时带有其所有本身因素，听了就会往里灌，何况把音都读错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初期在翻译英文的时候我就讲过，正法口诀是不能翻的。为什么不能翻呢？正法口诀是和宇宙的因、和宇宙的许多因素、和宇宙的信息是沟通的，你念动它才能起到和宇宙协同的巨大作用，如果这个因变了就不起这个作用。除了业力之外，虽然读的是交流文章，不是师父说的口诀，不过也有引用师父写的经文。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大法弟子写的文章，如果音不对，可能意思就变了。在明慧网上有现成的大法弟子真人阅读的音频，能把交流文章平和慈善地读出来，背后的能量也都是修炼人的能量，是被法反复清理过的，这是没有问题的。用中国大陆国内的电子软件去读，个人感觉还是不妥，因为读错法的本身就存在着乱法的因素。个人认识有限，如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